苗振东就问你老人家买这块地皮干什么呢？于和说得清楚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也不想发财，做武林胜利。你想想，于和那是武商人，要花钱买这地方，苗振东敢不卖吗？也不能要钱呢。后来苗振东表示说，老圣人要用这地方，我双手奉献，您做武林圣地，这也是个好事。就这样，苗振东分文未要。哎呀，把于和感动的不得了。但是强兵不压主，能把人家一家挤出去吗？经过协商，把东海小蓬莱分成两部分，靠东部全都归陛下公馆，靠西边归老苗家管。苗振东就选中了翠竹林这地方，修了一所大庄宅，老苗家的人都搬到这儿住来。这一个岛子上两个天下，这白春和房叔安呢，误打误撞，结果到了翠竹林演艺山庄，遇上苗振东。正因为苗振东对陛下公有重大的贡献，吴圣人于和对他一向不错，有大事小情都不瞒他。这一次特别叫手下的人关照苗振东，说最近我们岛子上不太平，可能要出大事儿，你们呢要注意人身安全，平时不要离开岛子，遇上岛外的人要严格盘查。其实武圣于和是好心，怕苗振东啊他们受了损失，就把这个底给透露过来了。苗振东他也得问呢，这为什么不太平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到处打听，结果把这底摸出来，这才知道白云剑客夏侯仁、白衣神童小剑魔被压在千元洞。看武圣人拉这茶匠，还要把81门总门长、长法道、雪珠帘、少林的名僧全都给请来，说好了怎么都行，说不好都把他们废在小蓬莱。您说这不是大事吗？苗振东大吃了一惊啊，心中暗想：坏了，这一场凶杀恶斗是亘古未有啊！有心给开封府送个信儿，又一想我何苦来呢？我一不是做官的，二不吃国家的俸禄，我没事吃饱了撑的，干脆他们两家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，我既不向着东家也不向着西家，干脆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观水流啊。这是原来他的主意，他也没想到白金堂的孙子居然能到了他的翠竹林。今天晚上一见面，老头一问，哦，这才明白，想起当年他跟白金堂的交情，不忍白春遇害，因此把这点尸体全抖了出来。他告诉白春和房叔安快走，叫你们二位上东海小蓬莱啊，你们探听什么？不但探听不着什么，还得把命搭上。也慢说你们俩，白云剑客和小剑魔的身份有多高，到这儿都玩不转。房叔安和白春一听也傻眼了，我的妈呀！房叔安一想，事先我们都不知道信儿，幸亏今儿晚上来一趟，要不来我们还蒙在鼓里，我们还发请帖去请峨眉寺的殿侠呢，哪知道其中有两位全都炫到这儿了，应当回去赶紧给我干老跟我老叔送信。房叔安跟白春一商议，这就起身告辞。苗振东说，你们走更好，趁 着天没亮，我派人把你们送出去，不然的话你们走不了。你在屋上说着话的时候，门内就一阵大乱，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，哎，报老健康，外边来了一伙子人，把咱们的宅院给包围了啊！哪来的？碧霞宫的，碧霞宫的，为什么？带队的是两位，一位是广法天尊修善老剑客，还有一个是外来的，什么三仙观的观主叫萧泽成。他们说嘛，岛子上进来奸细了，现在全山戒严，正捉拿奸细，唯恐那奸细跑到咱们翠竹林，所以呢上这儿来搜查来了。苗老剑被听坏了，这怎么办？脸也变了色了。一个为房树安和白春的安全他着急，另外一个他不想自己卷到这里边来。你说这叫武圣于和要知道了，自己还活得了吗？正在这时候，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从旁边过来，别。师傅，现在您别犹豫了，干脆把这二位藏起来，咱就说没见着不就得了吗？苗老剑客一听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，他就把白春和房树安交给苗铎。你看苗铎啊，也不简单，他也琢磨我们惹不起人家碧霞宫啊，人家来肯定有目的，有线索。不然他不能到翠竹林，倘若要仔细搜查可怎么办呢？藏在哪儿保险呢？后来他想到姑娘东海芙蓉苗灵玉的身上，姑娘现在还没成亲，她有闺房，干脆把这俩人藏到闺房，搜查的时候这地方一般不搜查，看来比较保险。就这样，闹海龙苗铎把房树安和白春藏到苗灵玉的房中去，那边藏着，这面苗振东率人大开府门，往外头一看，灯球火把亮似腰松啊，来了有100多号，为首的正是两个老道，这广法天尊修善那是八大护法的第二位，也是武圣于和眼前的红人啊。萧德成在旁边跟着，苗振东假意吃惊，哎呦，二位仙长，三更半夜到我的庄宅来，莫非有什么事情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里边坐吧。正要逃窑，苗振东把几个人让进去，分宾主落座，就问究竟为了什么呢？无量天尊修善笑了笑，老剑客，您呢在翠竹林一住，真是世外桃源的大罗神仙呐、啊、难道最近岛子上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清楚吗？苗振东说，也不能那么说，我听说最近岛子上不太太平，可能有什么人要搅闹东海小蓬莱。
对喽，
您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不这事儿就来了吗？实不相瞒，开封府那些爪牙们已经来到东海镇，住在马家店，不但住在马家店，今儿晚上还派来俩人夜探东海小蓬莱。您说他们是不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呢？这两个人我们可以断言还不简单，他们把我们岛子上的人长寿仙翁司马刑天给扎死了，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尸体，立刻禀报了武圣，武圣传法牒 全山全岛戒严，未发现有人逃走，可以断定进岛的人还在岛子上。现在我们全岛的都搜遍了，没有，唯独您这崔竹林我们还没搜。老剑客，您可别过意啊，我们这也是为您好。倘若这两个人要在您这行凶，对您是大大的不利呀。
哦，
有这等事啊，千真万确。你们怎么知道来俩人呢？
嗨，
有巡山的小道士看见两条黑影，所以我们就敢断言是俩人。好吧，二位仙长既然为我着想，我非常感谢，那你就搜搜看看。可是苗振东装的真像，吩咐家丁张起灯球火把，配合这俩老道在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这顿翻，结果没有。当然了，他们这个搜查也就是走走形式，开开门往屋看看，没有，撩着桌子帘瞅瞅床底下，没有，叽里嘎啦看看，没有就算了。他们也不敢确认这俩人就是千真万确在这儿，所以转了一圈没有。俩老道乐了，老剑客，哎呀，讨咬您没得休息，实在于心不安，没有更好了，关门睡觉吧，我们告辞了。不送，等周围一切恢复了平静，苗铎把白春、桑叔安又领到前屋。苗振东说，二位，我可不是胆小啊，你们在这可太危险了，现在要不走等天亮了更麻烦，老朽我亲自护送你们离开此地。苗铎说，爹，你老人家不必出头了，还是我去。
不行，
你还毛嘞，我怕你遇上事情你抵挡不了。这爷俩还都争着去，后来呢，爷俩一块儿去，在家里面留下东海芙蓉苗灵玉和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，让他们看家。苗振东带着苗铎，佩戴随手应用的家伙，保护着这二位走角门离开翠竹林。他们那意思啊，打算转到水边去，他们自己家有船，然后把他们送出东海。但是走出去不远一看，不行，靠着水边那灯球火把跟火龙相似，巡逻兵是一队挨着一队，地下宫的老道全出动，山上请来的人也都发出来了。老头一看太危险了，一旦被人家发现，那可就不堪设想了，因此把房树安和白春又领回来了。二位啊，再着急你们也别离开这儿了，今天晚上走不了了，明儿晚上吧。还把这俩人急的，两人就想把这个消息马上禀报给徐良和白玉瑞，没想到偏偏还走不了。白春一拨了脑袋，老剑客，这样吧，您呢也不用送我了，我们既然来得了也就走得了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住手。那白春这小伙子特别命，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，房树安也制止不住，就这样哥两个收拾好了离开翠竹林，赶奔水边。忽然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呼哨的声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伏兵四起。这阵的天呢，似亮似不亮， 担着伏兵，还点着灯球火把，把白春和房树安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再看走不了了，被人家给包围了。为首的有三个人，正中央这位正是三仙观的恶道绝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，上垂手一个，乃是武圣人于和脚下八大护法之一，正是作恶多端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。房叔安一看有昆仑僧在，就知道完了。再看昆仑僧往前紧走了两步，一阵的冷笑，阿弥陀佛，房叔安、白春，你们还走得了吗？老僧算服了你们，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东海小蓬莱武圣人住的地方，你们竟敢跑到这夜探小蓬莱地下宫，真是活腻歪了。小辈，你们想怎么办？是自己把兵刃扔了，让老僧把你们抓住呢，还是等着我费事？这房叔安呢，在任何情况下他嘴也是挺硬，你别看他心里他害怕。老方把大脑袋一晃，小片刀轮了轮晃了晃，
王昆仑僧，你咋呼什么呢？死在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劲儿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现在聘请了天下的剑侠要云聚鸟蓬莱，鸟巢的报仇，鸟冤的报冤呢、啊、像你这个老家伙已经恶贯满盈，不是你还叫方老爷我费事吗？你是跟着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呢，是叫我拿小片刀把你扎个透心凉？呵，昆仑僧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还没等他过来伸手，那神童冰冷飞身已经跳过来。那位说他怎么叫神童？多大岁数？80多了。他呀也是练的返老还童，你看背影、啊、哎，怎么瞅怎么像个小孩，能有个15-16岁，但是你仔细一看模样跟小孩还是有区别的，鱼尾纹也挺深，抬头纹也不少了。他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，这家伙挺厉害，掌中手使一对五刃锋，这种兵器能扎能砍，分量加重。再看他飞身形跳到房叔安近前，哎，姓方的少说废话，我且问你，我们全山全岛都搜遍了，也没找着你们，你们藏在哪儿了？这是从什么地方来？有种的你说句实话。
哎呦，来套我的实话来了，心想还是有地方待，我们这山上也有不少好朋友，你们别觉得是铁板一块，告诉你吧，山里面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友，就准备时机一到里应外合杀你们个措手不及。白春一看这什么时候，
你还在这耍贫嘴，上来吧，你走了。白纯把老方推到后边，一晃掌中亮银盘龙棍上大战丁朗。这个丁朗啊，没拿白纯当回事儿，两个人过去又没接触过，他一瞅白纯是个白面书生，充其量你就是有把力气的，你有什么能耐？疏忽大意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骄者必败。等他用五刃棍往下一砸，白春使了个海底捞月，棍子正碰到五刃峰上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呀棒，把这对五刃峰崩飞了不算，遮着个掉水里了。您说有多大的劲儿？丁朗吓得哎呀一声，低头一看，两只手的虎口全都震裂。他觉着在昆仑僧和萧道成面前太丢人了，也顾不得去捡兵刃了，晃双掌继续打斗。白纯一伸手就使出压箱底的绝招白猿棍。这条大棍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啊，十七八个回合，啪，郑州的丁朗屁股蛋子上，把丁朗打出有三丈多远去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再想动势必登天，把骨盆搁两条腿的骨头这一下全给打废了。安解丁朗咱不说，这些小老道就一阵大乱，啊，哎呀，有年轻的厉害，可别拿他当省油灯。萧道成口诵佛号，晃宝剑上来，站住，你拿命来。不简单，